好，今天我们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今天的主日信息是风浪中的信心。我想起以前有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干员啊，到一个很小的村子里面，可是他到那里呢，发现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他常常看到那个树干呢，有被枪呢射中的一个靶心，在这个圆靶的正中间，他发现这样的一个记号，他就很纳闷。于是呢，他在这个小村镇里面呢走，他不只看到一个，他看到三个、五个，甚至十几个、二十个，都是非常准的，直接命中这个红色的这个圈圈的正中心、正靶心。因此，这个干员决定要去搜寻、去探访、明察暗访，到底是谁有这么准确的枪法，可以每次都射中这个靶心。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之后，找到那一个人，他就问那个人说：你的枪法为什么这么准，可以在每一个那个靶的中心点正中间就射中这个靶心？然后那一个人只是摇摇头笑一笑说，他通常是先对那个目标呢，那个树你所看见的那个目标呢，先开一枪，然后走过去呢，用红笔呢给他画一个圆圈啊。所以因此你看到的每一个都是命中靶心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你会看到其实门徒当时对耶稣的很多的作为，甚至对耶稣的权柄能力，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甚至包括耶稣的爱跟他所行的各样神迹奇事。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马可福音四章这个最后一节四十一节，他们呢看到耶稣行这个神迹之后呢，平息这个风浪，他们都很害怕，彼此呢看着彼此，然后呢惧怕的说：这到底是谁？就像那个干员一样，那个 CIA 那个中情局的干员，到底是谁有这么准的枪法，可以每一个靶心都命中？同样的，在这些门徒拥有着同样的问题，我想今天世上所有的很多人对耶稣仍然有很多的困惑，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更重要的还是在教会外面的，有更多有属于耶稣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明白。今天我想神透过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不仅告诉我们耶稣的权柄、他的能力，更重要的就是从这一个平静风浪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更要告诉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好，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求主你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灵，好让我们从心里面的心眼可以看见主啊你的话语的奥秘。好，主啊，我们求你，求你帮助我们啊，除去这一些疑惑困惑的灵，这一些不信的灵，好让我们能够来到你施恩宝座前，领受属天的奥秘，看见那真正的救主耶稣今天向我们所释放的信息啊！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刚刚说过，其实不仅是这一个干员对这个在小镇上的这个神枪手有这样的好奇跟问题，连门徒也是。其实我们刚刚读了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如果你认真给他看完，你会发现门徒常常在这里想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如果耶稣爱我，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如果耶稣与我们同在，在我们这个船上面，怎么还会有这样大风大浪，而且更糟糕的是水都要淹进来，我们都快要死了。 如果主你真的那么爱我们，难道你不顾我们吗？人们的信仰是这样子，如果不顺利，凡事不顺啊，这个神就不灵，对不对？民间的信仰就是这样，我信主怎么还会有这些不顺利发生呢？这个神有问题，我要换别的神来拜，对不对？啊，我如果在教会当中或是在服事里面，我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可是你眼前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你的信心还能够继续吗？你还能够相信这一位神是信实的神吗？这些问题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门徒的问题。事实上门徒的问题就是在考验他们跟随耶稣这一段时间 的这一个信心的考验，跟面对危机当中他们的主是不是真的救主。门徒就像我刚刚讲的，门徒有很多的疑惑。如果你读到这个36到38节，你看他们是发生什么事。这一群门徒跟耶稣呢，在这个船上呢，要渡到对岸去的，结果呢，忽然间暴风雨来，在他们熟悉的这个环境，你知道这一群呢，门徒是加利利最有经验的渔夫，他们是靠打鱼为生的。加利利湖呢，就是那个大湖呢，大家在那边呢，其实这一些渔夫呢，对那个是很熟悉的。可是单单这一次的风暴，这一次的大风大浪，他们会害怕，为什么？表示从来没遇过这种现象，对不对？在这边打鱼二十几年了，耶稣也不是专业的渔夫啊，门徒们才是专业的渔夫嘛，连渔夫都叫起来，都觉得糟了，这个不得了，这个风浪太大了，大到你看连水都要淹进来了，糟糕了，赶快把耶稣叫起来。他们最后的这个盼望，把耶稣叫起来，意思就是说，主啊，你跟我们同在，怎么还会发生这个？你难道都不关心我们吗？他说，我们要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你不在乎我们吗？连我们都落到这个境况了，主啊，你在哪里？这个就是门徒。门徒说，看啊，我跟你这么久了，这个情况这么危急了，我们家，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已经都面临这样，都觉得感觉好像已经走投无路了，耶稣你在哪里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最大最大的挑战，就是挑战我们那看不见的世界，就是神的国。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在圣经所说的这个世界，不属于神的世界，不属于神的国。这个呢会过去，怎么过去？光一个海啸就足以让一个岛淹没，光一个森林的大火就可以烧遍一整个州，地震就可以让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成为永远怀念的历史古迹。那你说，神说这个世界将要过去，可能吗？当然是绝对可能的。所以门徒的意思，门徒的问题就是，主啊，当我面对这一些人生的困境，人生的风浪的时候，你在哪里？难道你不爱我们吗？难道你不在乎我们吗？弟兄姐妹，今天最大的挑战就是在顺境逆境当中，我们仍然仰望那创始成终的神，因为你知道他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只要我们明白相信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大有能力的神，他在乎我们，他要成为我们的拯救，他必定会让我们不仅可以面对风浪，他要让我们人生可以乘风破浪。如果能够有乘风破浪的能力，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的生活在这个属世的世界，那唯有跟随那创始成终的神，那救主耶稣，从他而来的能力就能够清清 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连海跟风都要听从耶稣的，这人到底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独生子所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第二点，我们要说的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可是在38节里面，门徒说，我们要丧命了，你为什么都不眷顾我们呢？事实上，当我们处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神已经离弃我们。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立即的看见我们所期待的结果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神，甚至觉得神好像不是那么真实。但是我们要知道，平静这个风浪的关键是在耶稣，是在耶稣的拯救。我们如果说神是爱，就是在耶稣基督独生爱子的身上，那我们要看见耶稣的爱，就一定要从耶稣的十字架上面来看。非常有趣的就是在旧约的圣经，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如果呢看过这个旧约，在这个约拿书里面，我们在圣经上面有分旧约跟新约，在旧约有很多的先知书，先知顾名思义的就是告诉我们将来的，预表将来的事情才叫先知。其中先知书当中有一卷书叫做约拿书，这个先知约拿呢，当时因为逃避神的呼召，所以呢他也是跟我们这个经文呢很奇妙的连结的隐喻。因为他那时候呢，就是耶和华使海中起了大风，海呢就狂风大作，船呢几乎要破坏了。一样的呢，在那一艘船上的水手呢就开始来找，奇怪，一定有什么人做错什么事在我们这个船上，要不然呢我们这个船不会是这样子遇到这种。所以圣经上说呢，在那个约拿书第一章第五节也说同样的话，水手呢他们更惧怕了，他们都害怕了。这里说什么？这里一样的，在那个经文38节，门徒也赶快把耶稣摇起来，他们也很害怕，都惧怕，赶快把耶稣摇起来。他们同样的在船上，同样的面临大风暴、大风大浪，他们同样的都恐惧。因此呢，要怎么样化解这个恐惧？接下来在约拿书里面呢，11节，他们就问，说我们当怎样做才能够平静这个风浪呢？那一些水手们，约拿他知道这是逃不了了，人呢逃不出神的作为啊！不管跑到哪里呢，他天涯海角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呢。所以呢，他就妥协，自己承认了呢。他说呢，你们呢就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呢，水就平静了。于是他们真的把约拿呢这个先知呢，把他丢到海中，海的风浪呢就平息了。弟兄姐妹，这一个约拿预表着将来在这一个罪恶的世代中，我们看到这个罪恶的世代，这个罪如此之大，人的恶如此之癫狂，就像那海上的风暴跟风浪一样，持续前仆后继的要吞灭所有我们这一些追求跟随耶稣的人，甚至这一些在世上过着没有神日子的人，他们面临的是人生的风暴，罪恶的风浪侵蚀着我们。那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我们怎样才能够从这当中被拯救出来呢？要怎么样才能够从这当中能够有救赎的盼望，能够远离罪恶，来到神的国度，得着这个救恩呢？唯有耶稣，唯有耶稣。约拿这位先知 抛到海中是唯一的拯救，唯一的方法使这一艘船，船上的人得救。耶稣基督就是把自己献上，扛起所有世人的罪，在这个罪恶的风浪当中，唯有耶稣献上他自己，所以这一些人才能够因着耶稣止息这罪恶的风浪，止息这人性罪恶的风暴。因为耶稣为我们舍，为我们扛起所有世人的罪，止息了神的愤怒，神愤怒的风暴，神愤怒的这个海浪，没有任何人可以止息。所以当唯有耶稣站立起来的时候，斥责这暴风，斥责这海，斥责人性的罪恶跟堕落，远离神的罪。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把所有世人的罪都用他的宝血来洁净，用他的身体为众人所破碎的时候，这个人世间风暴、风浪、罪恶的浪潮，必要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爱得着完全的平息，神的愤怒也因着耶稣的十字架而得着满足，他的愤怒就止息了。弟兄姐妹，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就会看见这一些门徒对耶稣的信心是多么的渺小。耶稣为众人的罪都舍了，以他自己来平息这风跟浪，难道我们还看见说，还直问耶稣说，主啊，你不顾我们吗？当然不是，耶稣看顾我们，耶稣爱我们，甚至把他自己投身在这个罪恶的风暴跟海浪里面，这个罪在神的面前才能够得着满足，才能够因为耶稣的献祭，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主耶稣罪得赦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今天没有别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来做来遵循，像一般的世俗的这一些宗教跟福音最大的不同是，宗教总是叫我们遵循这个遵循那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守这个要守那个，所有的繁文缛节，所有的律法都加诸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努力再努力，努力再努力，一样要努力了一辈子，看我们能不能得着那个拯救。但是今天差别最大的就是福音是好消息，既然是好消息，是已经发生的事，是耶稣已经为世人所做的，只要我们相信，相信就得救，相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这个是经上说的。因此今天有一个比先知约拿还大的，那个就是耶稣，因为他甘心乐意以他自己来平息罪恶的风浪跟死亡，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只有在那一刻，神对世人的罪恶的愤怒才得以平息，都是因为耶稣的爱，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如果我们知道耶稣是这样爱我们，舍了他自己，那我们今天或是上个礼拜，也许我们家里也发生一些事情，也许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挫折，也许我们在事业的努力上，我们也有一些让人沮丧的事情，甚至到今天在这一刻还没有处理，很挫折，很失望。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大风大浪耶稣都能够克服，能够带领我们往前乘风破浪，因为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是从神而来的，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必得救，就能够从那各样的这个我们认为的困难里面，我们有了一个完全的依靠。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当然就能够 面对每一天的困境跟困难，因为神的拯救是永永远远的，是从我们决志，我们决定相信他的那一刻一直到永远的，所以这个是宝贵的。如果是这样，我们还会像门徒这样说，主啊，我们要丧命了，你不顾我们吗？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的眷顾是从今时到永远。所以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看，神一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所住的世界是短暂的世界，是虚无缥缈的世界，有一天它终将要过去，唯有神的话，唯有神的国立定在天。我们一定要记得，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眼光永远定睛在神的国度里面，因为唯有那个是永恒。因此神向我们说话，叫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叫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没有错。所以如果有任何人告诉你信主你就会一帆风顺，信主之后你会天天的都过着凡事顺利的生活，这个听起来是有道理，但是不是真理。真理告诉我们，没错，我们承认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最大的不同是，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有一位神是我们可以依靠的，那就是救主耶稣。他爱我，他为我舍，我知道我从信他的那一刻我就有永生，而且我会从今时直到永远有那永恒的盼望，是他的灵在我里面。这个是力量，是别人所夺不去的，所以他要我们放心，要我们放心，靠着他我们一定可以过着乘风破浪的生活，这个是信心的生活。所以有人说，在风浪中耶稣为什么还在船上睡觉，对不对？刚刚经文不是有说吗，他枕着头在那边睡觉。其实这个在本意上面呢，这个睡觉呢是有平安的意思，有平安的意思。你看诗篇127篇第二节，他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弟兄姐妹，我问你，如果你的房子出了什么事情屋顶破了还没有修啊，用那个蓝色的布先给你盖起来，已经盖了一个礼拜了，然后从昨天开始下雪又下雨，你会睡得好吗？你不会。如果你刚好前几个礼拜呢，公司有可能开始有另外一波的裁员，而且你这个部门用很小又刚成立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你会不会担心我们这个部门可能是第一个被裁的？有可能，对不对？然后你又想到我的车子刚刚又买，然后那个房贷还有十年还没缴，你会不会担心害怕没工作的时候后面会怎样？会。甚至你有你的家人正在这个医院，或是有身体的重大的疾病的时候，你会睡得安稳吗？不容易。如果有这一些事情通通加在你这个家庭上面，那更不容易入睡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眷顾我们每一件事情，他答应是与我们同在一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有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与我们这个家同在，与我们的工作，与我们的家人的身体的健康，与我们这个整个的问题同在的时候，我们信靠他，我们必要安然睡觉，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不离弃我们，他一定眷顾我们，所以我们眼前所看的都会过去。有了这样的平安的人，当然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必能够安然睡觉。纵使我们有苦难在这个世上，但是他就是那平安，耶稣的本身就是那平安。所以第三点我要说的就是信心的关键，信心的关键。 这个世界其实很多人都尝试着过着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有的人相信他自己只要努力成功是必然的，有的人相信他自己所做的每一件计划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五年十年之后一定会照他所画的蓝图这样来实现。但是很多人更愿意过着一个信心的有信心的信仰生活，知道神如果与我同在，我必不缺乏，他会成为我随时的帮助，他会成为我的盾牌，他也会成为我在患难中的避难所。因此他们愿意来过信仰的生活是有信心的，而不是定睛在这个看得见的每一天的这个事物上面。但是你也知道，人说呢，有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对不对？所以应验了这个神的话，告诉我们世上是有苦难的，但是没有关系。信心呢，是不管在顺境逆境当中，我们都相信那一位神会带领我们走出任何的困境，因为他是好的神，因为他是信实的神，因为他是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众人的罪舍得一个神。如果不是他，其实我们将来老了，甚至我们有一天死亡了，我们要去哪里，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或许不烦恼，我们也不惶恐，但是人如果到了生命的末期的时候，都想要抓住一些东西。抓住什么？抓住一个能够活下去的盼望，抓住一个任何人能够让他心里面对死亡不害怕的，任何一个可以抓得住的有形无形的东西。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明白，你百岁之后，你有一天要回天家的时候，你那五台世界上最顶级的车子你也带不走，你那两个 acre 的房子你也不可能叫人家都给你打包跟你放在一起。你也知道所有的一切，那一些钻戒，那一些所有的美好的这一些物质，你是真的带不走的。那个时刻我们最在意的就是什么是永恒，要往哪里去。这个时候信心决定了一切。所以我们要说信心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当你们刚刚看见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信心就是从那话语就赐给你们了。只要你宣告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没错，但是在主耶稣里面我们有平安，这一句话就成为你的信心，就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这个就是神所赐的信心。我们每一天就是领受上帝的话语，让他一直来充满我们。更多神的话语就是那信心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终究就会成为信心中的信心的人，我们会成为信心的巨人，因为我们被神的话语所充满。所以信心的关键在耶稣基督，信心的关键就是在神的话，信心的关键就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想象一下，你去爬山高高低低的，有人都很喜欢走那个很陡很峭的这个类似悬崖峭壁，这种有人专门挑战这种。但是你想象看，你走在一个高峰，然后呢在这个岩石的小径里面，其实很陡又很小，但是突破这个悬崖峭壁呢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因此你走着走着在这个上面呢，向往的，当你达到最巅峰的时候，你一定要写一张用一张纸写一下你登上哪一个高峰，走在哪，征服了哪一个悬崖峭壁，然后呢在 Facebook 叫人家给你 like 一万次，让你给你鼓励一下，你都准备好了。可是呢开始下起了毛毛雨的时候呢，眼看着呢还有大概几个 feet 呢就到了，然后不小心呢在岩石上面呢滑掉了呢，然后呢你就一个重心不稳摔到旁边去了，然后就开始往下滑滑滑，然后越滑越快， 忽然间又看到哈，下面就剩下一条远远很小的河流在那里。于是乎你害怕，回头一看，看到呢刚好有一个树枝呢从这个悬崖旁边长出来的时候，当然二话不说就赶快尽你的全力呢抓住那个小小的那个树干，对不对？这个就是信心。信心的本身不是说我的信心有多强，我的信心是属于哪一种信心。你有没有考虑在快要掉下去的时候还想象看看，这个树呢会最后可不可以承受我的力量呢？我要抓哪一边呢才可以？这个树枝会不会太细了？你有没有空去想那个？不会啊，人都要掉下去了还考虑树枝大小长什么样子，要握哪里吗？没有，只有本能的就去握住那个树枝，因为那是救你的命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机会。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信心的本身就是在那树枝上面。耶稣就是那树枝，耶稣就是很单纯的要我们只要相信，握住它成为我们的拯救。今天我们要从这个信心的功课里面，我们不仅要看见耶稣就是信心的源头，耶稣就是信心的供应者，他就是信心的本身，他就是信心的本身。在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什么？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就是耶稣别无拯救，因为天上地下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没有任何的名赐下给天下人间可以靠着得救的，唯有主耶稣，唯有主耶稣。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有一个猎人到一个树林森林里面去打猎，打猎了打了很久呢，准备收拾收拾要回去的时候，忽然间他看见有一个东西在草丛里面跑，他还没有拿起枪的时候呢，那个树叶呢就开始动动动动动，从远远的地方一直动到他这里来，然后呢就钻到他的这个脚两个脚的中间呢，在那呢靴子的中间。他低头一看，拿着枪，原来是一只野兔在那里发抖，来躲在他这个猎人的这个双脚当中一动也不动。看得出来这只兔子呢非常的软弱，很虚弱，然后呢很恐惧。果然这个人呢，这个猎人还在想说，兔子通常很野兔很怕人的，怎么会跑到这个猎人的脚这里躲在他的双脚当中呢？他刚这样想的时候抬起了头来，看到远方刚好有一个不速之客，找到原因了，黄鼠狼跑得很急，眼睛有充满了血丝，原来他就知道那个黄鼠狼就是在追逐这一只野兔。那个黄鼠狼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两脚中间的那一只野兔，那一只野兔看得出来被追得非常的疲惫，带着惶恐，已经顾不了那么多，就跑到这一个猎人的脚下，寻求隐藏，寻求躲避，寻求拯救。因此这个猎人呢就拿起那个猎枪呢，远远的呢瞄准那一只黄鼠狼的位置呢，没有打它，打在黄鼠狼前面的土呢，砰一声，土都飞起来了。那一只黄鼠狼立刻的跳起来，远远的就往森林里面逃了。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在你人生的困境当中，当你力气用尽，你要转向什么地方？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有困难面对你在你前面的时候，试图要绑住你，让你精疲力尽，不晓得去哪里寻求帮助，寻求保护的时候，你是否愿意 转向那一位能够保护你、张开双手的来迎接你，来等待你前去，用他自己的性命保护你的那一位救主耶稣。当你在人生的困境当中，或是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一种心里面的需要，觉得我需要来到那一位救主耶稣的面前，我要来寻求他成为我的避难所，而且成为我身心灵唯一的满足。你会不会想要踏出信心的第一步，像那一只野兔一样，虽然平常他是很惧怕跟人接触的，但是那一天他选择了奔向那一个猎人，因为唯有那个猎人是他最后的盼望跟拯救。你愿不愿意像那兔子、那野兔一样，今天我就决定我要奔向主耶稣，因为我知道唯有他是我唯一的帮助、唯一的拯救、唯一平安的来源。只要你愿意踏出信心的第一步，说主啊，我信，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信而受洗的人就必得救。你说主啊，我今天愿意踏出第一步，我信心的第一步，说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说主啊，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我听了你的信息，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愿意，我愿意相信你成为我一生的救主，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如果有这样弟兄姐妹，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好，看见了，手放下。好，那举手的弟兄姐妹呢，跟我一起来读，跟着我来读。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透过今天的信息，我要相信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为我流，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一生的救主。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